这个主题是从约拿看基督徒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被耶稣拯救以后，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使命是什么吗？大家知道吗？啊？结果呢？还有呢？传福音。对的，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后来40天以后他升天，圣灵降到使徒的身上，让他们大有能力。这个时候圣灵像火一样的首先降到他的使徒身上，尤其是彼得的身上。彼得当场就讲起异国的方言，有3000人信主。主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在母腹就拣选了我们，目的是让我们活出他的生命，彰显他的荣耀，为他传讲天国的福音。我们知道耶稣未来之前也有一个先知，大家知道这个先知是谁吗？谁呀？施洗约翰。对的，他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约拿这个人物。谁读过约拿书的请大家举个手我看一下好吗？啊，都很多啊，那就太好了。你们读过，你们就会对这个约拿书会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听起来就没那么难。怎么说呢，最近我跟张伯利牧师一路在澳洲转了一圈传福音，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是，现在的教会更多的是把事工放在首要，建堂啦，弟兄姐妹们的人数啦，以大而华丽，以人数多少来评估一个牧师的成就。然而耶稣却说，他来他就带了12个门徒，还有一个背叛了他，这11个门徒最后让福音广传到今天。所以福音是基督徒最大的使命。然而现在很多的教会不以传福音作为我们的使命，这是神不所喜悦的。所以我一直在祷告，我是神啊，让我讲什么。张伯利牧师来讲了很多很精彩的道，我呢小先知书里我最喜欢的是约拿书，所以我就选了约拿书。好，下面我们来看约拿书，先看第一个 PPT。 我们看小先知书的约拿书是旧约里边的一卷，它呢约拿书是小先知书的5卷书。在下一个 PPT。 本书是由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写的。约拿是耶罗波阿2世的时候一位极有影响力的先知，他很有影响力，他讲的预言也是应验的预言。但是你看在约拿书里却是怎么回事，我们再来看。约拿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里叫鸽子，鸽子是什么？大家说传扬和平的福音的。好，我们在下面看一个图片。哇，约拿很帅啊，呵呵，这个我找来找去很多全都是图片，终于找到一个约拿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好，我们看看约拿。我们知道约翰那个时候他是穿着什么骆驼毛的，是吧？约拿看的好像是羊毛的，是吧？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知道作者是约拿，那么约拿书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约拿书就是讲了一个神呼召的先知，然而这个先知呢却是一个他最不愿意去为神传达使命的人，他逃，他跑，他抗命， 然而神却紧紧地抓住他，约拿拼命地逃，神在后边却用他的神奇骑士把约拿紧紧地抓住。大家谁看过《西游记》？谁看过？有一句话说，孙悟空逃不出什么如来佛的手掌，约拿逃不出神的手心。我们看约拿逃啊逃啊逃，最后还是被神抓住，抓住以后让神好好的管教。最后约拿在他写约拿书的时候，他可以说他真的是彻底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可以说约拿书里边有两个大神迹。一个神迹，我们知道儿童组织学经常讲的一个故事，什么？一条大鱼吞掉了约拿，约拿在鱼的肚子里三天三夜。我的天哪，一条大鱼我们可以想想有多大。刚才我们看到约拿的块头蛮高大的啊，那么鱼的肚子里有大量的胃酸，那么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这个胃酸早把约拿怎么化掉了。然而约拿却平安无事，而且在这个鱼的肚子里还在那儿祷告，他还赞美，他还祷告。我们从这里看出约拿本身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神迹。那么他在这里边，约拿书小先知书一般都是讲预言，是什么意思？就是代表神去讲话。在这里他讲了唯一的一个预言，说什么？尼尼微城你要灭亡了。然而这个预言实现了吗？实现了吗？没实现。所以唯一的预言也没实现，但是约拿书却实现了一个最大的预言。是什么？告诉我们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神的预言最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了。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好，我们下一个 PPT。 那么我们看约拿书的主角是谁呢？神在这里面出现了38次，所以神是唯一的主角。我们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我们知道约拿书一共有4章，约拿他是唯一一个用记叙文，也就是说叙事一样，像写故事一样，把自己的一生的经历写了下来。第一章他写啥？他写他奉差遣，神呼召他说你去，去到哪里？去到一个罪恶极大的，一个罪恶充满恶贯满盈的尼尼微城去传福音。他抗拒，他不去，他跑，他从约帕港就上了一艘船去他斯。在他斯的路上狂风巨浪，神使这条船狂风巨浪，然后呢神就使他被抛到了海中，然后又被一个大鱼吞到了肚子里，最后这条大鱼把他吐到了什么干地上，他不得不去尼尼微传福音。麻烦我要点水，那个实在很对不起啊，是我今天的声音不太舒服。好，那么他被吐到这个干旱地上以后呢，他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他不得不降服，很不情愿的去尼尼微传福音。他怎么传福音？我相信张国立牧师每次讲道讲一个多钟头，一呼召哇上来上百人啊，他厉害了，只说了一句话，什么？他说尼尼微城你们40天以后你们就要整个清福了，走了。然后他就搭个凉棚坐在那看笑话，幸灾乐祸。他就看看我到底要看看神怎么念你们，哪想到他这句话却成了那么大的果效。 我相信葛培理说他的布道有2000个人信主，他已经哈利路亚，这个不得了啊。我们知道尼尼微城，他说不分左右手的就有12万人。什么叫左右手？大家说，小孩，对吧？3岁以下的小孩就12万人，再加上大人100万人，哇，这100万人全部信主，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布道家了。然而他应该高兴啊，张伯利牧师，我跟他去到南澳，哇，那些人觉知，我们就流泪啊，下边很多人都哭啊。约拿可不是，约拿去什么？他去嫉妒，他跟神说：“哎，你让我死了得了。”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最后神通过一件一件件事情，让他最后写出了《约拿书》。今天 Michael 选的那首诗歌非常好，叫什么？风闻有雨，到亲眼看见。约拿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经历。我们来看，从约拿的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个顺服的人，他不仅可以完成神的旨意，他更能够荣耀神。而且我们每一次顺服神，我们就避免很多痛苦的教训以及脚踢刺。大家试过没有？你拿脚去踢刺啊？踢过没有？踢了会什么结果啊？疼，可能你的脚就扎进去了，会不会啊？这样的痛苦。然而我们通过约拿知道，一个要侍奉神的人，要为主去传福音的人，必须经历第一个功课，那就是学会如何听命。如何听命？我们来看，他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属灵教训。第一点，约拿奉神差遣，他就违背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神说尼尼微城这么多的罪恶，他的恶达到我面前，我现在差遣你去传福音。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跟尼尼微城相不相同？大家说相不相同？前段时间重庆有一个女孩子，她就因为她的坐公共汽车错过了一站路，她就跟司机发脾气，她的脾气可大了，她拿手去打司机，拿那个电话，结果这个司机为了挡她，一不小心方向盘没抓住，车整个从桥冲到江里，对不对？结果死了很多人。我们也知道加州最近枪杀案也死了很多人，墨尔本汽车爆炸案，每天都像尼尼微城，很多的罪。上帝，为什么很多人都问我，雅琪牧师，这么多的罪，上帝怎么还不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上帝是公义的，但是上帝更是怜悯的。他说，你们若不悔改，再等40日就要把整个城清除了。那么也就是说，在灭亡人的前提下，是我们要怎么样啊？要怎么样悔改。今天神通过约拿书让尼尼微人悔改了，让逃往他斯去的那个整船的人悔改了，让约拿悔改了。最重要，今天我们学了这一卷书，要让我们也真正的悔改。你说我早悔改了，我觉知信主我就悔改，是吗？一会儿我们来看，只有真正悔改的人才能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前提是在你要认罪悔改的前提下。我们看神这样的命令， 神的话临到约拿，神选召他，然而约拿却让我们看到人的顽梗和人的悖逆，使我们想起了谁呀、啊？大家说，想起了谁？从约拿，你想想，你能想起一个人物像约拿吗？说不出来。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夏娃是第一个什么不听命令的人，对吧？他说这个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智慧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但是夏娃就偏偏吃，吃了还给她丈夫也吃了，怎么样？他们真的就死了。什么死了？灵死了。所以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通通都与神的关系隔绝了，这就是违背命令所遭到的结果。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点，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差遣先知约拿去宣告呢？我们来看这幅图画，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啊，找到了这么一幅，但是模糊一点。尼尼微城非常大，当时可以说有三个伦敦那么大，你想的多大，上百万人口，在那个时代是相当大，然而它却充满了同性恋、杀人、醉酒、酗毒、吸毒、酗酒，样样的罪。那个国王和王后两个杀了人，把人头吊在树上，滴着血，他们却可以谈情作乐，就这样的罪恶的一个城市。那么上帝怎么来对待他们呢？我们来看，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再看下一个 PPT， 大家一起读好不好？一起读。不愿
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我们的上帝首先告诉我们，他是怜悯慈爱的上帝，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那么上帝的这种怜悯和慈悲，约拿他不接受，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属灵的教训呢？我们来看，我们属灵教训什么？主耶稣说，我们一起读，主耶稣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们不要像约拿那样逃避，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完全顺服神的差遣。我们做到了吗？很快徐迟弟兄要来了，他可以说当他给我做见证的时候我都流泪。他家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个 iPad，他夫妻俩到现在没有孩子，因为他是宣教士，他要到处去传福音，他不能有长累，所以他就有一个 iPad。 他原来是个摇滚歌手的歌星呢，很多的勇敢者，然而他信了上帝以后，他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所以他就到处去传福音。他最后去了哪里？去了叙利亚。我们知道叙利亚这个国家有多少难民逃往其他地方，他却去了叙利亚。本来我今天要讲点他的见证，但是给你们点后边更有兴趣的，他来让他讲。但他给了我两个标题，他说他在叙利亚怎么虎口脱险，死里逃生，他经历了这么大的难处。好，我们再来看，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两点半晃晃悠悠买买菜喝喝茶啊，哎，下午去听听道，有冷气有音乐， enjoy life。 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着血看着我，他说父啊饶恕他，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像尼尼微城那些犯罪的人一样，他们不知道。神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为了他，你们是我的 见证。可我们做到了吗？我们认为我们信了上帝，我们就拿到了天堂的入场券，我们就认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可以 enjoy life， 是这样吗？神怎么说？神说我降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给恶人也给义人。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是普世的，神的爱是让我们通过我们的生命去救没有得救失散的灵魂。所以约翰福音3:16，大家跟我一起背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给了我们两条路，要不你就持续的信耶稣，永生之路；要不你就悖逆，是什么之路啊？灭亡之路。约拿，他为什么他不愿意去传福音呢？我们来看一下，后边再看。从这里看，约拿他就首先他逃，他拼命的逃。约拿他违命逃跑，他逃到约帕港，约帕到他斯，这个船呐、3年才有一次船，他就这么 lucky 让他撞上。他一看，哇，有条船，他高兴死了，一脚就踏上船，一下就蹦蹦蹦蹦蹦就跑到舱里去了。好，我们来看他为什么要逃跑。第一点，他跟所有的法利赛人一模一样，是什么？以色列民族的骄傲和种族的偏见。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什么？选民，他们非常的骄傲。我们知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很多中国人说我们那么聪明，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上帝为什么不做我们，不选我们呢，却选了以色列那么小一个国家。然而上帝说，我想怜悯谁我就怜悯谁。约拿觉得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民族，又是外邦人，而且他是亚述国的首都，他杀害我的民族，侵略我的民族，杀他还来不及呢，还让我去救他，白日做梦。他恨都恨死了，再加上他早就预言说这个城市肯定会灭亡，他是先知啊，他讲预言啊，但这个预言却没实现。为什么？他也很聪明，他知道神是有怜悯慈爱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愿意去，他骄傲，他骄傲到一个地步，就跟以色列人、撒玛利亚人被以色列人歧视一样。我们知道有个撒玛利亚妇人犯了奸淫，对吧？他们就把他抓到一个耶稣当中来，刚好是安息日，他们就说，耶稣你如何处置他？耶稣怎么说？耶稣不吭声，看到他们洋洋得意、幸灾乐祸的样子，耶稣就在地上写字，然后抬起头来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第一个拿石头砸他。然后怎么样？从老的到小的都怎么样？都扔下石头乖乖地走了。为什么？神告诉我们，我们有义人吗？没有。那么约拿是不是义人？当然不是。他是的话，他就不会违命，他是的话，他就不会有软弱。这里就告诉我们，人的软弱、人的悖逆、人的顽梗，然而却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图画，是什么？神的伟大、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是因为我们好，尤其是雅琪牧师，我可以说是罪魁中的罪魁，但是神就拣选了我。我也像约拿那样逃啊逃啊，神就抓住我紧紧的不放。神说什么？神说他这样告诉我， 他说，你觉得你的生命是你的吗？一会儿我来给大家读一段我最喜欢的诗篇139篇7到9节，大家跟我一起读好不好？一起读。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每次逃，神就给我这句话，我真的很震惊。约拿也震惊啊，他觉得他上到船往他斯去，哎呀，这下我可真的神管不着我了，拜拜。哪知道不是这回事儿，不是这回事儿。我们可以逃避神，但是神却永远不放弃我们，这点你要相信哦。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软弱，软弱也不怕。为什么？神说，我是以便以谢的神，我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会帮助你们，与你们同在。下面我们看有什么属灵教训呢？约拿的逃跑，主耶稣当他带着他的门徒去到一个撒玛利亚村庄传福音，主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去传福音，传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撒玛利亚这个村庄不接受他，这个时候这些门徒就说，把火降下来，降下来干什么？干什么？把他们烧死掉，烧死掉。耶稣却怎么说？大家一起读，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耶稣叫我们不但爱众人，还要爱仇敌。神的心意，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神。约拿的悖逆逃跑，神的慈爱怜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相信都经历一次一次的经历。所以圣小梅写过一首歌叫什么？恩典之路，对吧？一步又一步，我们的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大家读过沙滩上的两对足印没有？有没有读过？谁读过？太好，我很喜欢这首诗。他说，我人生的路途有两对足印，一对是上帝，一对是我的。走着走着，当我软弱痛苦绝望孤独的时候，沙滩上就剩下一对足印了。这是谁的足印啊？他说，主啊，那个时候你在哪里？上帝说，我亲爱的孩子，那个时候是你走不动，是我抱着你走过你这段人生之路。约拿就是这样，约拿他跑，他逃，看到没有？好，第二点，违逆逃跑带来灾祸。一，不顺服神必受神的管教。我们一起来读1章6节，一起读。
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中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
约拿觉得，哇，好 lucky 哦，我居然间能够3年才一次的船让我撞上，我居然能顺利的到了船上，我居然能够到最下面的舱底，我蒙头大睡，管他到哪儿。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就狂风巨浪。在这里最重要是耶和华使海起了大风，是耶和华做的。我们想不想得起来还有哪里耶和华可以平静风浪啊？当他的门徒他们去传福音，夜里耶稣也累了，在船尾睡觉的时候，这个时狂风巨浪，他们的门徒急坏了，说，夫子啊，我们都要丧命了，你还在这里睡觉？耶稣怎么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他起来，他 一说风浪就什么止住了。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是一个你想叫他来就来，你想叫他走就走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有公义、有审判。很多牧师不愿意讲这个主题，为什么？一讲的时候，人家说审判，我不来，我来得祝福的。我来到教会，我就是来拿祝福的。我工作解决了，我恋爱解决了，我移民解决了，我要什么得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不是迷信的神。神给你的祝福是让你的生命得到永生。阿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拿在这种情况下，连那些水手啊，那些多年掌船的水手都吓坏了，他们整船的人都开始祷告。我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才不信神呢，但是你们在座的承不承认，当有风浪来，当你遇到灾难的时候，你第一句话会说什么？美国人最说 Oh my God， 会不会这样说啊？会不会？会，我的上帝啊。当我们不知道上帝，我们会说天哪，会不会？呼天哪，我们都好。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都在那呼天，天哪，救我，穆斯林啊，可能是回教啊，还有观音啊，菩萨啊，什么叫了一大堆，有没有用啊？有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为什么啊？因为他们都是假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后呼天喊地都没有用，怎么办？最后他们只有用人的办法了。哎，把那些这个船看着马就要翻了，我们怎么办？把那些什么东西都怎么样，本来要卖去塔斯。当时塔斯我跟你说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谁在那里啊？大家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所罗门，所罗门王，他在那里有大量的金银财宝，所以那个城市可以是我们悉尼。所以张伯利说来悉尼传福音，我的感觉真的就不一样，因为这里人太有钱了。他去南澳传福音感觉好得多。为什么？一讲马上很多人就流泪悔改跑到前面来。好，这个时候你看到没，他去塔斯本来要赚钱的，捞一笔钱回来的，结果现在为了命还要钱呢。哎呀，那个时候谁也顾不上钱了，把东西都扔到海里去了。这个时候说什么？人说不信神，但是碰到真正灾难的时候，都在拜自己心目中的假神。但是假神帮不了我们，只有真神才能帮我们。再看下边约拿违命的结果第二点，先看好，我们把这个往后跳，先看这个约拿违命的结果，灵性堕落。约拿他下到海里去，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里有多次是下，先下到约帕，又下到船上，再下到舱底，最后下到海里，最后下到鱼的什么肚子里去。我们看属灵的教训，一个基督徒你要不顺从神的命令，不顺服圣灵的指导，你灵性的生命就会走下坡路，灵性追求就会停顿，灵性生命就软弱，随时有危险。你说是吗？我才不相信。你看看，你只要三个星期不来教会，你看看你什么感觉？教会是神的家，在神的家里有天使天君保护着你，教会有神的话语。小敏那首诗歌非常好，叫这里有神的爱， 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有什么？神的生命，爱在这里，生命在这里。你要想得到它，你就来耶稣基督的家里。哪里啊？教会。教会就像一盆炭火，圣灵在燃烧的。你说我把这个炭夹出来放到外边，很快就怎么，很快就怎么凉了。人软弱的时候，撒旦遍地游行，随时吞吃可以吞吃的什么生命。所以你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错，但是如果你远离神，你会不会被撒旦吞吃啊？会不会？大家回答我这个问题，会不会啊？
会。
会。我们来看，我举个例子，罗德，大家知道罗德吗？他跟着亚伯拉罕，他们两个之间也是，当他受到世界的诱惑，他贪财，他就把他的帐篷移到了什么？哪里啊？谁知道移到哪里？索多玛。然后最后他的灵性彻底堕落。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教训。什么属灵的教训？不是一切顺利就是好事。神往往借着环境来教训我们。有的人感觉到我一切都在顺境当中的时候，可能灾难就马上来临。那么怎么办呢？在这里你再慢慢往下看，该怎么办？约拿由于他是先知，他背逆神，他不听神的话，他违背神的旨意，他在这个时候失去了他美好的见证，他跟这些船上的商人一样同流合污了。今天我们有些基督徒，星期天我们不来教会，我们与世界为伍。我们怎么与世界为伍呢？我们吃喝玩乐，我们到马场上去，我们到赌场里去，我们到球场里去，就是不来教会。神怎么说？主日是我为你们钉死在十字架死而复活的日子，然而你们却不来纪念我。我们好好的想一想。第三，心灵麻木的人他就失去平安。最使约拿灵里边彻底沉睡，心里黑暗。你看约拿他下到舱底，他下到舱底，下到舱底，人家说有些解经家说，因为这个船怎么样啊，舱底什么不晕船，是这样吗？不是，他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违背神的命令，他没有指望，他逃不出神的手心，他没有指望，他解脱不了。在这个时候他内心非常的痛苦，他想用沉睡来忘掉他违背神命令的这种心境。他本来应该去祷告的时候，人家在求假神的时候，他却不求他的真神。为什么？因为他不敢见光，不敢见人，这是一个犯罪人的心态。我们犯了罪，我们不愿意见光，我们也不愿意见人。好，我们来看对我们有什么属灵的教训。一个基督徒心里麻木沉睡的时候，就会失去与神灵里交通的恩典，就会失去传福音的机会。基督徒跌倒，如果你不对付，内心就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一个心灵沉睡的人是不会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看约拿，甚至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没有明白神的旨意，他是不情愿的，心不甘情不愿。我都讲了，他带着幸灾乐祸的心到了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大的不得了，要走3天的路，他就走了什么1天，只说了一句话。什么话？他就说40天尼尼微城就要灭亡了，拜拜，走了。然后他搭了一座棚，翘个腿在那看，看你们怎么灭亡。我们来看第4点，心存嫉妒向神求死。我们知道4章1到3节，大家一起读好吗？一起读。
这是世界上大大不灭，却向说起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加上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降下所有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与我同行，因为我死了我的儿子。
大家在这里看，有几句话最重要，你们看到了吗？约拿他认不认识神的属性啊？认识，他是先知啊，开玩笑，就像牧师要读神学一样，他知道他讲的道有没有偏离，对不对？那么在这里他说神第一个是有什么恩典，一定约拿就是在恩典下才被鱼肚子里吐出来，有怜悯，有没有不轻易什么发怒，还呢丰盛的慈爱。所以约拿知道耶和华一定不会降灾给什么尼尼微城的人。当他真的尼尼微城人他们都悔改的时候，他就绝望了。你看在这里，尼尼微城的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从大到小都穿麻衣，什么意思啊？彻底的认罪悔改。谁这样做过？大家说谁这样做过？约伯，对不对？约伯他在炉灰里怎么样懊悔。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尼微城他的王和他的下边所有的人，他告诉他们说，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尼尼微城的人就听了约拿的宣告，从最大的到最小，从君王到平民，从人到动物，都离开了罪恶，归向了神。你看到没有？这是人做不到的事儿。就像我一样，我是一个那么罪大恶极的人，神如果不鞭打我，神如果不把我抛到海里，我怎么会认罪悔改？不可能啊。那么约拿也知道他也不可能啊，所以他知道他宣告这个，如果他们不悔改，尼尼微城就有可能灭亡。但是哪知道神却动工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什么自夸。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不是凭我们的行为得救，而是什么神的恩典让我们得救的。在这里尼尼微人全城的人都得救了，约拿却嫉妒，他却发怒。你看他怎么发怒，他太有意思了。这张图片，他就跑到城外搭了一座凉棚，坐在那儿看看尼尼微到底什么下场，幸灾乐祸。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你好我好大家好，管你外边什么样，当我们看到叙利亚那么多难民，他们真的用仇恨来报复，为什么？我们有没有问 why？ 为什么那个重庆的女孩子就因为错过了一个站就用电话去打司机 Why？ 为什么加州会拿起机关枪来这样扫射那些无辜的儿童和那些无辜的生命 Why？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上帝的审判，我们就在罪的搅扰中互相残杀。复活节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讲过一篇道，叫做《爱的救赎》。他拎了一个空笼子，这个笼子他放在讲台上，然后他就说：“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这个笼子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摇头不知道。他说：“这个是我刚才来讲道的路上看到一个小孩子，他拿了两只老鸟在那里，把它们关在笼子里，一根一根的拔它们的毛在引诱。我觉得很可怜，我就问小孩：你能不能把这个鸟放出去？但我不愿意，我愿意折磨它们，我很引诱。”那么这个牧师说：“我给你$10，你把他们放了。”后来这个小孩就把这两放了，他把笼子拎到了教堂。刚好那天是复活节，他就想起这样一个主题：爱的救赎。我们因为犯了罪，被上帝驱逐出了伊甸园，我们都是笼子里的罪人。上帝在看着我们，怜悯着我们，撒旦却在幸灾乐祸的希望我们互相残杀，互相折磨，最后人吃人。现在我们知道智能人的出现，这是一个末世的时代。然而在这里耶稣却怎么说？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耶稣他知道我们是罪人，但因着他的爱，因着他的怜悯，他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我们。我们来看约拿，这个时候神就告诉他了：“你是我掌管的。”他用一棵皮麻树把它挡住，让它长高，挡着它刚好遮住它的头，它不被晒。哎呀，太好了，我一边凉快着一边看你这个城怎么灭亡。哪知道第二天早上一颗小虫子来把这个树又怎么吃了，枯干了。紧接着什么一阵热风，烈日当头，我的天哪，把它晒的简直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他又求神说：“哎呀，你让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这皮麻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培养，一夜发生一夜死，你都尚且爱惜，可是尼尼微城有不分左右手的120,000人，还有那么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是多么的怜悯和慈爱，人的心又是多么的刚硬。大家谁读过《路加福音》浪子的故事？张伯苓牧师上次来讲过这个例子，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浪子，他荡尽了家产，他跟他爸爸硬要分财产，最后怎么样？最后挥霍，最后怎么使他没有办法生存，他也灵性堕落，堕落到连猪食都没得吃。这个时候他知道回头，他就赶快想起他还有个父亲，又有钱，什么都有，他就回来了。他认罪悔改，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给你做仆人吧。”父亲却说：“你只要回来就拥抱他，就爱他，把上帝所有给他的位分全部都给了他，就像我们一样。”可是他的哥哥在旁边就嫉妒，就恨他：“我天天在家放牛放羊， 你出去寻欢作乐，现在你回来了，你却得救了。这是不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嫉妒的心呢？大家来读一段圣经，箴言书十四章三十节，大家一起读。
嫉妒是无根的小善。
在教会里，我们有没有嫉妒？嫉妒是非常可怕。约拿由于嫉妒，恼羞成怒，最后向神求死。神借着一棵树、一条小虫子、一阵风、一顶烈日，告诉他什么？都在我的手中，创造的是我。生有时，死有时，看到没有？哭有时，笑有时。所以没有一样不在上帝的手中。这里就让我们学到了什么 PPT， 我们来看属灵的教训。我们一起学习从约拿书看到约拿的失败，我们引以为戒，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怎么叫合神心意的人？第一个条件就是顺服神的旨意，你才能去传扬福音。好，我们看第五节，第五个题目。那么约拿身上有没有优点呢？有。我们看他在众人面前敢于承认自己的信仰。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大家一起读。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有据我耶和华所受的伤害和主权面上。
当他逃往他斯，一船的人全都是做生意的。那么这个船上是不是有不同信仰的人？有各种各样信仰的啊，可能信啊穆斯林的、穆罕默德的、信释迦牟尼的，全都有。那他在这个时候，他们不知道是神让这个风浪起的，所以你再有本事的船手也不能使这个风浪躲得过去。这个时候他们就只有掷签，什么意思啊？抽签看谁干的坏事儿。这个时候最后查出来最会祸首是谁啊？约拿。约拿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犯了罪，他也知道只有他的神才能够使风浪这样止不住，所以他有一句话特别好，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我是神的选民，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敬畏耶和华。耶和华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后边说了，是一位什么样神？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都拜拜，我们信的神是假神，是泥土做的、木头刻的。然而我们这个都是人手造的神，是地上的神，只有天上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句什么话呢？这就是只有耶和华能够掌管明天。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就像马来西亚的这个飞机突然失踪一样，谁上飞机也不知道它会没了。所以经常微信现在经常在发前两天我还收到一个朋友发给我的，李咏死了以后最近有一首歌特别时髦，什么健康最重要啊，说什么什么都不重要，你有钱也没用，有地位也没用，有美容也没用，什么都没用，最后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我问你，有健康你下地狱重要吗？重要吗？啊，更惨。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最重要？有永生什么最重要？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好，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我们往往我们都承认自己的信仰，我们敢于承认信仰，这点非常好。我们有福，我们要效法他承认信仰，要为主做见证，容易吗？大家说容易吗？啊，王明道 我来举王明道。我们知道 王明道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很爱主，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迫害，他在这个牢里边，他在牢里边，最后不给他吃的，他没有办法，他最后都写他不认耶稣了，但他把他放出来了，他回去了，他没有平安，他又回来了，他说我情愿饿死，我也不能不承认这位救我的主耶稣。所以我们知道在被迫害的时候，我们呢承认上帝，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人都说啊，传福音太难了，我们有没有向身边的人传福音？我们有没有向你周围的朋友传福音呢？这点太重要了。我们如果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我们就有祸了。第六，在危难时他还是敢于牺牲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看到约拿，他在危难的时候，当人们知道这个风浪从什么引起的时候，他还是愿意承认是他引起的，然后把他抛到海中去，神就让他进了一个大鱼的肚子里，他在大鱼肚子里三天三夜，这里讲是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这里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有这样说，怎么说？他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还大，谁啊？耶稣。耶稣是神，约拿是什么？人。耶稣是完全的人，约拿是个什么？罪人。耶稣从死里复活，约拿死了以后，如果不信耶稣他还是死了，所以他只能是预表。在这里我们知道，所以说有一个比他还大。我们来看第七点，在鱼腹中我们要学会赞美祷告神。我们看这个图片，约拿被吞到了鱼肚子里，我们人呐，不到绝境不回头。所以有一句话叫神的尽什么，人的尽头，神的什么起头。第一，在绝望中约拿知道呼求神了，他说神呐，我知道你是蛮有怜悯慈爱的神，他呼求神了，神给了他一个最好的祷告室，是在鱼的什么肚子里。哇，这个祷告室可惨了，腥臭味儿，里边有大量的你想着吃的臭鱼烂虾全在那个胃里面消化。他在这个祷告室里面祷告，但他的祷告却是一个特殊的祷告。我们看第二，他是一个什么？有信心的祷告。这句话我最喜欢，他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就是仰望神的圣殿。可能我们被受伤害，我们被教会受伤害，被亲人受伤害，被朋友受伤害，但我们只要来到神的殿仰望神，一切都得到解决。这是一个有信心的祷告。第三，向神许愿的祷告。他向神许愿，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我们知道谁还向神许过愿？哈拿，对吧？哈拿在祷告的时候他倾心吐意，他向神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必献给你。约拿在这个时候他知道神的心愿原来是要他去干什么？干什么？传福音。他不得不承认，我愿意，我愿意。这里给我们什么属灵的教训？大家来看，约伯在经历大苦难试炼以后，他仍然说，大家一起读，
上次的是耶和华，
盖恩夫人也说， 我亲闻主的爱别，但愿我们像约拿那样，在苦难当中也能向神发出赞美的声音。第八，在失败中公开认罪。一个人只有在失败中公开认罪，你说是吗？ No， 不是，是要在圣灵的感召中才能公开认罪。我们知道以赛亚也是个先知，当他被圣灵光照，他说我看见了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主，第一个他就有了什么样的感受啊？大家说啊，什么样的感受？大家会不会背吗？这句话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什么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你看到没有，以赛亚他知道，当他被圣灵光照，一个被圣灵光照的人第一个就是个谦卑的人。张伯利牧师很爱唱一首歌叫做十架的爱，叫做什么？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们知道最谦卑的人是谁呀？主耶稣，他不以神为强夺，反倒取了什么奴仆的身份。他来到这个世上为门徒洗脚，给撒玛利亚人什么？给他们来为他们祷告，给妓女，给税吏，跟他们同桌吃饭。他最后谦卑到以至于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赐给我们生命。所以谦卑是我们顺服神的必要条件。这里给我们什么属灵教训？箴言十八章十二节，大家一起读：
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都能做一个谦卑的人。第二，认罪悔改，全然降服。约拿，其实在约拿书最后他没有写他的生命怎么样，对吧？十一节已经完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但是他在写约拿书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全然认罪。所以在约拿书里他没有写他任何的成功之处。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写过忏悔录，约拿这本书就是他的忏悔录。他认罪，他把他自己最见不得人、最失败的一段经历写给了大家。他怎么奉神差遣，怎么逃跑，怎么失败，怎么被鱼吞到肚子里三天三夜，怎么看笑话，怎么他的预言失败，他连先知都没脸做了。他写这些，他写这些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教训。我们来看，大家一起读。所以约拿书就是给我们看见人的软弱、失败、没有爱心、狭窄和自私，以及神丰厚的慈爱、赦免、怜悯和忍耐。他敢于认罪，他自己算不了什么。好，第九大点，神要我们去完成他的大使命。28:19-20，大家一起读。
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万民万国都要我的做工，做主是圣人，他们是他们是凡夫，他们都要为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这儿直到世界的末端。
这里头神给了我们两个应许，第一个是呼召，要我们什么去，是不是？你说我在，我不去，行不行啊？不行。所以你们要什么去？还有呢，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所以很多人说我不是门徒，我是基督徒，这话不对。 所有在座的都是门徒，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小基督，所以没有一个不是门徒。所以门徒培训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就跟我没关系，这个是我们教会领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对不对啊？不对，神说了，他来就是，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不能常与神同在，说我根本感受不到神，我也不知道神在我身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也没有做，你当然感受到神。今天我们学了约拿书，我们来总结。约拿书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从约拿的身上我们看到，不能凭自己的己意去侍奉。约拿骄傲，他犹太人的这种骄傲，这种自私，这种什么没有怜悯性，他不去奉差遣，所以不凭己意侍奉，要完全遵行神的命令。第二点，怎么才能够遵行神的命令呢？前提是什么？认罪悔改，信而顺服，才能完全明白神的旨意。第三点，尊神为神，全然降服，才能完成神的使命。最后我用一个例子做今天分享的结束。1956年，有三个宣教士，他们要去哪里呢？他们要去非洲南非一个食人族奥卡这个地方去传福音。当时很多人都劝他们不要去，因为这是个食人族，去的就没有回来的。但是他们祷告以后，就是读到马太福音，他们读到了这段，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包不包括食人族啊？包不包括？包括。那么包不包括尼尼微人啊？包括。所以他们去了，去了以后，三个人在去的当天晚上，有一个年龄最大的，他有个儿子，敲门进到他的房间说，父亲，我给你一把枪。父亲说 why？ 他说因为食人族他们能吃人，也一定会伤害你，在伤害你的时候你用枪去保护你自己。父亲摇摇头说 no， 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下来吗？他问他的儿子，耶稣没有，他说我也不会。结果他们三个去了，去了以后真的被食人族用矛一个一个活活的捅死。当捅到这个年龄最大的父亲的时候，矛扎进去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孩子才18、19岁，他就说，孩子，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他就咽气了。过了很多年以后，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其中有一个的太太是一个护士，她知道这个食人族所有的人都得了瘟疫，她抱着她未满周岁的孩子走进了这个村庄，把福音传给了这个村庄，她给他们医病，最后整个村庄都信了上帝。再过了19年以后，在德国开全世界的福音见证大会的时候，有一个牧者在上头讲道，大家知道他是谁吗？就是那个20年前亲手用矛去杀死那个宣教士的孩子。他后来他的太太给他钱让他去英国读神学院，神学院毕业以后他成了一位牧师。很多人不相信，就抓住他问说，这可能吗？你原来吃人杀人，你现在去救人？他说，你说可不可能？如果不可能，你现在早被我吃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多少的宣教士 就为了完成神的使命，他们把鲜血洒在了世界各地。我们知道现在去叙利亚，很多韩国的宣教士，我今天好感动，我今天一来，他们这个 secretary 就跟我讲说，你们教会赶快要博明年的会堂。我说 why？ 他说韩国人在这边又开了一个教会，1点钟到3点钟，我看到好多带着小孩，好小的孩子，1点钟是小孩最困的时候啊，他们带着孩子来这里听讲道。我看那个牧师也没有任何的 PowerPoint， 讲韩语我也听不懂，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在上面讲，那下面的小孩也很安静，一点都不闹，乖乖的在那听。知道吗？韩国有多少宣教士去叙利亚，他们下飞机前已经把自己的护照给撕了。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知道他们知道回不来。好，下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蛮有怜悯慈爱的神，你更是公义的神。主啊，你说当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啊，愿我们今天听了约拿书，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更能够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每一个都是约拿，我们每一个都在违背你的命令，我们不愿意把福音传到地极。主啊，你知道你已经快来了，这是一个末世的时代，充满了罪恶，到处都是罪恶。主啊，你在流泪，你在流泪。主啊，你说庄稼已经熟了，已经白了，却做工的人少。主啊，求你在这里，你怎么样呼喊以赛亚，也希望怎么样来呼喊我们，请差遣我，我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约拿书告诉我们，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也是公义的神，当我们满了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将这个恩典给别人，我们要将福音传给别人，做一个真正能够完成神使命的基督徒。愿在座的每一位通过今天的讲道，主啊，让圣灵感动你们，都像以赛亚那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谢谢大家。